许留山满记甜品，同样的东西在我这边只有三分之一的价格，
觉得你能干得过他们吗？
价格的屠夫啊！
初中读完辍学，
每天晚上就睡网吧，睡在马路上批发奶茶挣差价。
这个 idea 怎么来的？
不走寻常路的贫穷打开了我的想象。
你凭什么觉得你自己可以是老板呢？
做生意是不一定要花钱的，我只要有一个点子，我就能撬动一盘生意。
做真实的自己，讲真实的思路。大家好，我是陆老板，欢迎收听思路说。这是一场你从未听过的老板深聊局，致力于对话100位新商业发展局中人。在这里，你将听到我们畅聊商业逻辑，预测市场变化，还有真实有趣的创业故事与你分享。你吃过杨枝甘露吗？你知道你手中的一杯杨枝甘露可以帮助一个人一年创造20亿的财富吗？19岁坐着绿皮火车，揣着193块钱就敢勇闯上海，从服务员做起，还跑过外卖，端过盘子，卖过奶茶。20年的时间，他连续7次创业，现在已经是一个在全国拥有近2000家门店的老板，十有八九你会喝过他的产品。想知道他是谁？接下来就正式进入今天的思路说，和陆老板一起对话茶饮品牌七分甜的创始人谢焕成。
谢总每天都喝吗？
我每天要喝很多杯。
有没有算过你一年大概要喝多少杯饮料？
一天平均3杯嘛，满满3杯，
一年要喝1000多杯。
对，平均如果一天3杯，我是不会喝腻的。最害怕是什么呢？有时候一天要喝30几杯。对，那时候想死的心都有。我24年前，2000年我是106斤，你猜我现在多少斤？
我猜你现在也就最多120斤吧。
130。
24斤，一年1斤平均下来。欢迎谢总做客思路说。
大家好，我叫谢焕成，今年42岁，是一个创业24年的老兵。
18岁开始创业。
18岁，对。
嗯，所以但是你创业了超过20年，严格意义上会很催人老的呀。我们都说创业催人老，
很多人都说我20几岁，
我觉得你24岁反过来都是可以的。你是广东人？广东哪里？
广东潮汕。你看你的表情一下子变了，听到潮汕。
对，但凡人听到潮汕这两个字，哇，天然做生意的料。
对，
会这种感觉。
是的，整个潮汕的氛围它就是一个经商的氛围。
在来之前，这个我们做了一些基础的资料，说您当年18、19岁的时候，就从广东坐车来到了上海，带了193块钱。
是的，
这个数字是真的吗？
这数字是真的，我对数字超级超级敏感。2002年的4月24号，我是从广州坐车到上海的，下了火车站，然后买了一份那个上海地图，4块钱。
2002年，
02，
智能手机都没有很普及。对，为什么出来打工呢？
小学的时候我成绩非常好，班里前3。初中的时候我的成绩是班里后3。我是觉得读书实在是没看不到任何一点希望，所以我就自己决定辍学。
所以初中读完辍学？
对。
高中没有读？
读了半年的中专。
啊，半年的
中专。觉得没有任何前途，
就出来打工了，
浪费时间。
但你来上海人生地不熟吧？应该那是有亲戚朋友什么在上海吗？
没有啊，就是来到上海，顺着上海地图我就走到外滩，然后走到南京路，找到了一份包吃包住的工作。
什么样的工作？
在一个火锅店里面端盘子，是450块钱，每天干12个小时。第一个月一天休息都没有。然后第二个月一个月休息一天。
那个时候为什么想来上海呢？
那时候上海是整个中国最好的城市。
其实那个时候广州深圳其实经济也很发达，尤其深圳的机会非常多。
对对对，我从小到大我就不喜欢走跟别人一样的路。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在村里面通往学校的路也总共就是3条，但是我每天都希望走不同的路，今天走这条路，明天走那条路。我觉得重复就是在浪费生命。第一份工作干了2个月。
两个月？
对。
那为什么只做2个月的时间呢？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能够在上海立住脚，那时候我已经挣了有加起来总共有大概1000块钱，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傻瓜相机，250块钱，
花掉了250块钱买了一个傻瓜相机，剩了几百块钱你怎么在上海活？
每天就流浪，从人民广场走到五九场，走到徐家汇，每天晚上就睡网吧，10块钱包夜，然后有时候没办法我就睡在马路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又这么做，但是我觉得这就是非常精彩的一段人生。
这样一个类似于漂泊的 日子大概持续了多久？
持续没多久，我在上海打了好多份工，端盘子、送外卖。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一个酒店里面当传菜员，只有两个传菜员，除了传菜之外，还要打扫厕所。后来，那个我们的领班想把另外一个传菜员炒掉，说留我一个就好了，我一个能顶两个。
嗯，当服务员端盘子，做了一个外卖员。我还是很好奇，是什么样的契机开始逐渐走入上了一条这样一个类似于像创业这样的事情？
进入了一家奶茶店，快商表，然后我们去那边去批发奶茶，然后到南京路上的商场去卖，挣差价。嗯，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当您刚来到上海的那一个阶段，其实只是在适应一个这个环境，先给自己做一个小小的过渡和适应性。
是，
但你其实脑子里已经卯足了，其实我是要找一个机会做生意的这个想法。
一定是这样。
那是什么样的契机或者什么样的因素会让你觉得，哎，这个事情我可以把它当成一门生意来开始看待了？我比如说我手里大概有多少钱的时候，我可以不用去打这些零散的小工了，而我应该去看一个事情，我把它做成一个生意。
在我看来，做生意是不一定要花钱的，一定要有一定的资本才去做生意，这个事情我认为它是不成立的。
做生意的起盘的开始不见得是要一套原始积累的资金，
是，
而是一种生意的理念或者一种生意的模式吗？
对，我觉得创业需要的是时间跟精力。时间是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但精力这一块呢，我觉得是不一定。
但是我觉得肯定会有很多的我们的粉丝网友都会说，你这说话站着说话不腰疼，如果你没有钱，你没有资本，你怎么可能是起盘一个生意把你的时间和精力拿出来？
那是别人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只要有一个点子，我就能撬动一盘生意。2006年开始，我开始做，也就是七分甜的前身谢记甜品这样一个品牌。然后为什么我想要去做甜品呢？我们这个行业来讲，大部分的人走的是奶茶这条路，我选择的是什么外卖式的那种便宜的港式甜品。也就是说，将我从奶茶店学到的东西应用在港式甜品这里面。
你怎么就会想到说是我通过做外卖呢？就这个 idea 怎么来的？就是我不去跟他们拼堂食，我去拼外卖。
我认为是因为贫穷打开了我的想象。我也想开那种像雪楼山满记那样的大店，但是我没钱啊，我没钱我就得想办法节约我的建店成本啊。
8000块钱
租了一个店铺，1800块钱的租金。我付3押1，算下一丁点钱买了个封口机200块钱，然后所有的装修我自己来，电线我自己拉，门头我自己敲，那我可以做到的呀。
但那时候业务有像一些相对成熟的连锁品牌已经在了，谁认识你谢记呢？你如何让别人知道你啊？
不重要，因为我走的那条路它不是认品牌的路，不是围绕价格入手然后去做所有一切的匹配。比如说许留山满记甜品，一份甜品大概是20几块钱，
对，
同样的东西在我这边只有1/3的价格。而且我不提供堂食，全部都是外卖跟外带。那时候的外卖的格局其实是用满，比如说满多少份或者多少钱起送，那我是价格的屠夫啊，打破了这种一份起送。那时候我们效果很好啊，有一大早去拍传单，拍1000单可能就有100单的收获。
我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是，比如假设我有8000块钱，我可能是我怎么用这8000块钱去找一份工作，
对，
每个月去赚3000到5000。而你当你有8000的时候，你想的是如果是把8000块钱变成一门生意，拆分到这个资源范围之内能投入到的生意模式。
是，我觉得有多少钱就做多少事，我可以是用8000块钱来开一家店，我也可以用80万去开另外一种模式。比如说现在当你有钱了以后，你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创业。
那个时候第一家店开在哪里？
开在上海的人广附近，
相当于是一个白领办公族群的一个聚集地。
对，
这家店用多长时间赚钱了？
一开始就挣钱了，全部都是靠外卖。外卖我们的生意超级超级好，最高峰的时候一天可能有200个未接电话，就接不过来。这样就一种情况。
你知道七分甜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的爆品的，
是
啊，杨枝甘露。
杨枝甘露，我们从2007年就已经创造出来的杯装杨枝甘露这样一个产品， 原来杨枝甘露是一款经典的港式甜品，对吧？但是现在你去问一些年轻人，杨枝甘露是甜品还是饮品，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都会认为，哎，杨枝甘露不就是奶茶吗？不就是饮品吗？嗯，
这个概念其实被你们给大家洗脑的了。
是的，是的。
为什么会把它选成你们的作为一个重点去打爆的一个产品序列呢？
在变成爆款之前，我们并不知道它会卖得这么好。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个顾客开着车到我们门店点了一份杨枝甘露，后来发现一个网装的杨枝甘露它是不方便放在车的里面的，他说，哎，那你帮我用杯子装。然后我突然间灵机一想，哎，为什么不做这样的杨枝甘露呢？用杯子装，然后用吸管喝呢？
对，你看一个非常细小的某一个用户来自的这个他的体验反馈，给了一个你那么大的体感。
我觉得如果没有我，中国的杯装甜品可能会延迟2到3年。
真的是传统意义上坐在那里用碗勺子吃，但是其实一个奶茶形态的一个甜品其实开创了一个新的赛道。甜品也可以像奶茶一样去作为日常的场景享用嘛，不一定是一定要在店里。
是，所以我们后来把原来芒果大块的芒果切成小丁，变成可以吸的。早期的杨枝甘露是比较浓稠的，我们怕这样复购会有问题，我们就把它变成一个就现在的相对比较清爽的杨枝甘露。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要扩张的这个想法呢？
从一开始就想扩张。那时候其实整体的营收并不是很，不像现在这么高，因为那时候一份甜品才几块钱，整体的营业额还是比较保持在几千块钱。2007年的时候，就在上海人民广场周边开了四家门店。
用了多长时间？
几个月吧。
这四家店现在还在吗？
早就不在了。在2008年的次贷危机之后，我缩减到一家店，那时候裁员降薪，很多人都搬到了郊区。然后因为甜品它是非刚需，所以它可吃可不吃，我们的生意就一落千丈。再到后来在上海实在是感觉到没有前途，然后就到苏州，然后遇到了当时的团购，持续的做起来。开到大概16家店的时候，我们开始准备改名，改为七分甜。
七级甜品至少让我觉得，哎，它是做一个这种甜品，七分甜是什么？这个名字传递出给消费者的核心信息又是什么？你们当时的定位又是什么呢？
七分甜其实我们那一次的改变，真正意义上改变就是说从原来的甜品到饮品，这是我们内心希望表达的。
从甜品到饮品。
对，从甜品到饮品。2014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去台湾考察的时候，发现台湾的茶饮它已经有那种少糖、无糖、半糖这样的一种趋势。因为七分甜它刚好是一个少糖。我们把它称之为介于美味与健康之间。其实当时大陆是没有少糖这种概念的。现在我们可能普遍认为，很正常。刚好七也是我们的幸运数字。你会发现在整个中国应用数字作为品牌名称的七是最多的。对，
所以后来定了七分甜，一直用到现在这个名字。
对，
你觉得当你变成七分甜的那一刻，你有没有意识到你还缺什么东西？
我一直缺合伙人。
合伙人。
对，那时候我找到了我的两个合伙人。
所以相当于是你的创始团队的能量开始变得更加强大了。
对，当时我们有点像个体的夫妻老婆店。而我老婆，我老丈人，表哥表弟呀、等等，一切都是来帮忙、就帮我们管这十几家店。然后一旦确认那个合伙人进来之后，然后我就先说服我老婆退出。退出管理，然后再通过我跟我老婆去说服这些亲戚朋友让他们退出，完成了一个草台班子，慢慢进化到现在这种合伙制的制度。
所以其实从一个自己做生意到自己和自己的家族一起做一个小生意，再到一个品牌的成长，你的第一个意识其实是你需要专业的合伙人进来。
对，基本上是这样的。
但是其实你看那个时候甜品这个赛道呢还是不错的，但是做饮品其实竞争非常激烈啊。你看我们现在能够说得出来的这些茶饮品牌也几乎都是同时期开始在全国进入到一些扩张或布局的阶段了。
但是
你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呢？
但是那时候的以鲜果为主的水果茶是比较少的。我们一开始从 从2007年开始，我们就一直做鲜果茶。
所以你切进去的是鲜果茶。
是的，嗯，就是说当时有明显的差异化，就是我们大量的去用鲜果。其实那会用鲜果的人还不多，那后来随着新中式茶饮的这一波的来临，就是开始大量的使用鲜果了。
所以相当于你谢季的时候吃了一波甜品的红利。
是的，
你做七分甜又赶上了一波新中式果茶的这个红利。
红利没吃到，差点死掉了。
怎么会死掉呢？
我们从谢季甜品改名为七分甜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危机。因为我们觉得当时的整个饮品的设计装修各方面是很差的，只有快乐柠檬是最好的，会发现它的设计感是强于其他的品牌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找到了快乐柠檬的设计公司，甚至我跟他说，要不你帮我设计一个快乐柠檬就好了。结果他真的给我设计一个跟快乐柠檬差不多的品牌出来。就因为这一点，差点让我们品牌走向失败。我们一年开了22家店，但是当时生意很差很差，很多人是不敢进去。因为觉得这个形象太可爱了。
从这套视觉或这套品牌定位来说，好像更针对女性客群啊。
就很粉，
男士就更也不进去。
对，
所以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危机。
对，
当时你的销售额有下降多少？
下降30%以上。有一些店铺从谢记甜品改为七分甜之后就直接关掉了。我记得我们最惨的时候是2016年年底，我们那时候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年终奖都发不出来，三个合伙人贷了69万，把供应商的货款给结了，才过了那个年。
所以那个其实已经到一个财务危机的状况了。
是的。
所以你在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件事情我不行了，我必须要再改回来？
经历了将近2年的时间。
2年的时间。
对，然后我们就去找到一些咨询公司啊，帮我们去分析把脉，然后做了一系列的改变。比如说我们原来是粉色的波波头，后来把它变成黄色的，就芒果黄，然后把杨枝甘露作为爆款拎出来，在门店启用了我们超级符号7，这样的一系列的动作。
确实，其实一个消费品牌它非常需要在视觉传递上的这种超级符号。这个其实是根植消费者对你这个心智和认知最重要的一个手段之一。
是。
所以其实当你回到这个7的超级符号，当你回到这个黄色柠檬的状态的时候，生意开始有起色回暖了。
我们从2017年6月份开始改变，12月份第一家店落地，其实当时已经很明显，就营业额涨了30%左右。2018年下半年迎来了一个爆发，才让我们这个品牌我认为是起死回生。
现在整个七分甜一年能做到多少？
能做到20几个亿吧。
你帮我拆一下你的成本结构吧。
好呀。一杯饮料比如说卖10块钱，正常来讲是大概4块钱的成本。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有人工成本，店租成本。比如说人工成本占比14%-15%。店租成本可能也占比15%-15%以上。对，然后再除去杂费2%的杂费，你就可以算出我们的利润大概有多少了。其实也没多少，也就大概是10几个点，做得比较好的有20几个点。
对，
奶茶并没有消费者所说的那么暴利。因为现在的奶茶是
真正意义上的奶茶，
对，
原材料的成本是已经和原来的是不一样了。
不像以前都是奶精，
一斤粉末奶精可以冲出数百杯。
不是的。
对，
完全不是的。
一杯七分甜的背后大概会有多少家你的供应链工厂？
100多家吧。
所以其实现在就是因为我们发现整个奶茶呀，这个咖啡这个赛道供应链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有些人甚至下场自己做供应链了。
是。
你们谢总现在自己是有什么情况？
我觉得供应链它是一个很长的链条，那么在链条的顶端，最顶端我认为是种植加工厂。其次是工厂。在这两方面我们是不做的，我们对这个是有敬畏之心，我们认为这不是我们应该去做的。加工的钱挺难挣的，这是另外一个行业。
你还是在做极致供应链的管理环节。
管理。对，
所以目前没有自建。
没有自建。
未来会吗？
未来应该也不会。 现在这个社会它是一个协同分工的社会，我们不需要什么都去做，我们只需要在我们这个品牌这个领域里面做好就好，因为我们分配的精力在太多的分散的地方，我们的精力就不够了，自然而然我们就做得不够好。所以我们希望在品牌端这个领域我们能够有明显的长板。
从小就跟别人不一样，不走寻常路，但是现在你走的其实就是一条竞争非常激烈的赛道。当你已经到达了2000家门店的这个规模的时候，你又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觉得早期的竞争是一个长板理论，就是我有一到两个很明显，比如说我的杨枝甘露的产品非常差异化也非常好，然后通过这样打出来，后期慢慢你的竞争优势会被分化，然后变成就是趋同了，大家都趋同了。现在几乎所有的奶茶店都有杨枝甘露这样一款，而且卖的都非常非常好。我觉得现在是木桶原理，木桶原理它是短板理论，也就是说你现在不能有明显的短板，你在营运、营销、产品、供应链等等一系列这些板块你都不能有明显的短板。如果你有了明显的短板，那你就会落后一些。
所以你觉得现在其实当你到达这个规模的时候，你可能反而原来那些极致的差异化和相对的竞争优势是在削弱的。
是的。
你觉得这个钱赚下去能让这个平衡田的品牌能走多远呢？
新分田这个品牌能走多远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已经走了18年了。理论上来讲我们已经穿越了两次周期了，从台式茶饮到新中式茶饮我们走过两个周期，下一个周期我认为即将开始，那未来会什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但是我们选择慢慢来做时间的朋友。我觉得创业周期是一种非常坚韧的竞争力，任何一个品牌它都会有巅峰的时刻，然后也会有慢慢下滑的这样一个节奏。
这个观念我非常认同。其实做了这么多的创始人的一些访谈啊，就是大家可能还都没有完整的去走完一个长周期。当然谢总您从十几岁开始创业到现在，这个品牌已经走了快20年的时间了。
是
啊，20年确实不短了，它已经经历过市场的一些震荡起伏，已经跨越过小周期了。但是你的内心坚定会将这个品牌做成一个长期的品牌吗？
当然会。我们这个行业消费者忠诚度是几乎为零，中国人做品牌至少在过去这40几年改革开放当中，你很难看到一个品牌能够做长红，在别的国家可能有很多很多，特别像日本啊、德国啊、美国这种有很多，但是中国很少。我们希望能够做到这样，我相信这也是一个中国经历过快速扩张的改革开放红利以及人口红利之后，我相信将带来一个重要的红利，这个红利我们称之为品牌红利。
可能到来这个品牌红利，如果当它来的时候，你觉得新分田准备好了吗？
我无法用语言去表达我们在这些方方面面做到有多足，但是我会用我们经历过的一些事实去验证我们已经准备好。
你刚才说其实跨越周期把这个品牌长期做下去是你的梦想，
是，
但你心目当中有什么样的指标吗？比如说我现在有2000家门店了，我要开到多少家门店，或者说我今天在中国多少家城市有门店了，我要开到全球多少家城市，你会有这些量化的东西吗？
我觉得这些不是我们追求的，我们已经错失过快速成为万店的这样一个机会了。我们希望能够通过5到10年慢慢的以一种更加靠谱的速度，然后慢慢做到万店。
你会把它作为一个可以代际相传下去的品牌吗？
当然会。
如果你想把你的这个公司传承给你的下一代，你会让他们如何去理解你作为父亲创业在过程当中打下的这些基础？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经常带着我的孩子出去，我喜欢骑着电瓶车带他们去兜一些不同的路，然后我会告诉他们迷路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最终一定能够走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坚持是最最重要的一个最好的品质。那从2000年到2017年这段时间里面，其实我的事业一直属于不温不火，我有一次两次 不止两次想过放弃，但是最后都坚持下来了。
你从当年一个拿着193块钱的18、19岁的年轻人，到今天有了这么多千家的门店啊，20多亿的营收，你觉得这个过程当中你本质发生变化了吗？
我觉得我一直没变。以往的我的那些小生意，我认为是一个小聪明，
小聪明，
它是可以用一些技巧能够挣到一些小钱的，但是你想要获得巨大成功，我觉得它不可能是用这种小技巧就能够做到的。所谓的品牌就是一个烙印，这个烙印就是你又用一个锤子不停地敲打，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一直10年去敲打，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敲打18年了。
从最开始我们没有外卖，
我
们到今天外卖已经是个非常蓬勃的一个行业。
是的，是的。
从最开始我们大家可能只喝奶茶粉的这种奶茶，到今天我们有这种非常养生健康自然的新式茶饮。七分甜这个名字其实留了三分的空间，我觉得这三分的空间其实留的也是我们的想象的空间，
对，
也是对于整个中国这个茶饮赛道或者这个商业业态未来的想象。
对，我们是有一个就是不要太满空杯的这样一个心态。
再一次感谢谢总做客我们的思路说。
好，谢谢。
谢谢，谢谢。
做真实的自己，讲真实的思路，我们期待通过一场对话发现中国商业发展新思路。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陆老板，我们下期再见。